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谈过一个中共啊偷换概念，把这个国营企业改成国有企业。今天呢，我们想谈谈这个国有企业的利润问题。
你这个问题啊，我就想起来了。现在李鹏的子女啊，他们在管理了中国的电力企业，
是，
还有这个江泽民的儿子江敏恒在搞一个上海搞的通讯企业，
是
大企业。现在他们都赚了很多钱了，
是。
现在钱都往哪里去了？我究竟装他们世界药包了，还是运到外国了？反正你有个交代，你赚了钱了，并且有的像中国的石化企业，都在成为世界500名排名上榜了。
是，
那一定赚很多钱，并且要拿钱出来买美国的，这个一个是 USCO 的石油公司没买成，就说明这里企业是赚了钱了。
是，
钱到哪去了？
这个钱哈。说起来就是很复杂的，因为中国大陆哈，现在是国营企业不交利润，只交税。
哎，你这话怎么说？你赚了钱可以不要上缴？
哎，不交的。这个事情哈，要讲很长时间。不过我们先看看哈，这个中国跟那个欧洲国家的国营企业是怎么
啊？我们来做个对比。
哎，对比。
对，
因为这个欧洲国家哈，有很多国营企业。
对，
像那个英国啊、德国、法国都有，那个法国是最多，像美国也比较少，美国只有邮局啊，少数几个国营企业。
对，
像那个法国啊，它这个国营企业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就占了30%-40%，甚至到50%的比例。说这个就跟中国非常有特点了。这个刚您讲那个李鹏啊，这个儿子呀、江泽民的儿子、他们都占据了中国这个重要的垄断性行业的这个领导职位。
对，
我们可以看看法国，特别是跟中国那么相像的一个国家是怎么管的，
看看他们怎么管理。
是。
那么法国呢，这个工人这个势力很强，工会势力很强，
是，
所以他们要保护自己的个人的利益以及他们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利，所以在这个企业里边就会体现出来了。
是。
法国的企业它有，你刚才讲占整30%-50%这个比例是国有企业，
是，
这国有企业分类了，有的是分类垄断性的，
是，
这垄断性包括军火工厂啦、
这个
国防工业啊，对吧？这些是。二一种呢是有竞争力的、有竞争性的一些
企业，是。
还有一种是没有竞争性的，但是有公用事业必须要用的、必须要建立，像水电厂啊，
是
啊。这个这些东西你也是国营企业，而这个没有什么利润，所以它就分几类。这几类里边呢，它就分成有中央管的，也有地方管的。那么中央管的呢，你这个法国的企业，比如说你有些利润的不赚钱的，但是我中央管你，像军火，那我政府补贴
是
养着你，你就要把产品造出来就好了。那么有一些是有竞争性的。竞争性，所谓有竞争性，你就能赚钱了，对吧？在国内市场或者国际市场，你能赚到钱，赚到钱呢，它通通要上交中央财政部，
是，
就法国财政部要管你这些钱。那么那些地方，所谓这地方就公共事业不赚钱的，我就政府补贴你，
是，
在这个地方它就分类了。
是，法国是这样的，就是你刚才你讲了，它实际上是从那个所有产权上分类，所以这些企业都是归。就三级嘛，这个中央、省跟市镇的这个财政部门。但是呢，法国这个虽然这么管、这么所分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原则，就是一个市场，这个市场第二，而是这社会第一，
就是要照顾社会的需求。
对，这个需求。所以它那个重点是什么？把企业是企业啊，想干不能干的，比如说太大的企业，像那些化工支柱企业，投资很大，或者修公路那个投资很大。效益不好怎么办呢？政府去做，而且要解决就业问题，解决福利问题。比如说这个国家这个私人投资不足的时候，政府呢要促进经济，怎么办？就靠这个政府国有企业投资来带动经济。而且另外一点就是公益事业就不赚钱的，但当然是要政府来去做了。那个整个私人企业不愿意做，所以政府要做。另外一个就是垄断性行业，就关系到国家是那个安全的。包括一些能源呐、包括一些电讯呐、邮局这些东西，由这些，它就尤其这政府的这个国有企业去做，所以基本是这样子。
那这种情况跟中国也很类似嘛？
是，
中国也有这种情况，
是，
但是这个结果就不一样了，
是，
对吧？那么我们再看看他这个法国的这个管理人员他是怎么出来的？
是，
就是你政府啊，投资了这些企业，包括 刚才我们讲的三类，可是它有个规定啊，法国的政府规定，你这些总经理或者是董事长，你这能够是由企业部门产生，
是
而不是官员，官员不能来接来这个做董事长做官员，不可以。他这一点把人员呢跟政府官员割断开了，
他这点是很特殊的
啊。
这个西方的制度哈，它有一套法律体系啊，是约束这个国营企业，但是他要求不能跟百姓争利嘛。他是第一是要本着市场化，第二是才能够寻求不赔本。
对，
他在选人的时候，他要跟政府的腐败要脱开，他就是产权归那个经济部，所以但是呢，因为各个行业不同，所以有专业性，所以他由那个专业技术委员会啊，那些人来推荐人，
推荐人来做管理人员，
来做管理人，做董事长，做总经理。这人怎么推荐呢？他要求从那个行业的企业里头去选，而不能从政府部门选，政府官员都不行。选完之后，他只有推荐权、任命权呢，由这个财政部通过，由那些政府部长们去任命。
啊、哦，任命呢是由政府任命，
对；
挑选呢是要从这个企业
来专业人员
来挑选。
对，
那这个就是
很复杂一套机构，
但是就他的目的，我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把你个财啊。权呢、啊，跟你管理要分开，
约束，
有约束。
对。
那么还有一点，他一个董事会，他除了管理人员，他一个监督一个董事会。
是。
这个董事会，他的法国有个规定啊，有三方代表。
是。
一个是政府投资的，政府有代表，
是
三分之一。第二呢，要从工人里边，工职员里边选出三分之一
代表，
职工代表。再一个呢，就是专业行业的专家里边，以及你的竞争对手里边找出这个董事会。管理人员
对是，
那这三方人出来呢，干什么呢？制定这个本企业的发展方向、竞争的手段，以及呢，你所有的财务报表经过审查上报政府。
是，
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管理团队了。
是，而且他这一方面就是各种法律制度啊非常严格。啊、你赚个钱的时候，政府呢给职工有奖励，政府有一个职工的一个基金，也就强制着给的。
啊，就是说做每个企业里面有利润的，
对，
要分出一个基金会，
对，给职工，
归职工，
对，那个你可以拿这钱来买股票给职工分，那个但是呢，你赚了钱，所有钱都要交中央财政，它就属于归到财政部的一个预算里头去了。如果你不赚钱，或者是没有达到目标的时候，政府要严格查账，问你看看你为什么不赚钱。所以
你应该，他认为你这个是竞争性行业，
对，
你应该可以赚钱，
对，
那你说明你不赚钱，你没有。掌握好你的发展方向啊，你没管好你管理制度等等没搞好，那要么就撤职换人。
所以像海外的一些企业国营企业啊，既要交税又要考虑职工的待遇福利，同时呢把挣的利润要交到财政部去，而财政部呢在这是根据国内的情况呢来分配，用于人民的福利制度上补充那政府的财政收入。
那刚才我们讲的是以法国为代表的这个西方的国有企业是怎么经营的，是怎么构成的？
是，
国家出钱，赚了钱归国家，
是，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是，
那么国家投资给地方赚的钱呢，给用于老百姓，
是，
这是个基本原则。
是，
可我们回过头看看中国，中国现在国有企业，刚才我提到的江敏恒啊、李鹏儿子，他们都赚钱了，
是，
他们的钱是往哪里来？那么还有一个，他们的原始资本是从哪里来的呢？
中国最早的国营企业啊，像是有一部分是国民民国时期留下来的，
对，
一部分是满洲国那边留下来的，
对，
日本时期留下来的，但是这有极少数，大部分的国营企业都是因为在中共执政之后搞了一次公私合营，
啊，1956年公私合营，
把那私人企业一下就抢过来了，当时说给发股息，让那个些企业主都是那个不能掌握企业，那个发点股息走，结果后来不久呢。股息也断了，就是好像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全都给断了。断了之后呢，到现在为止啊，那些企业就全部成国营企业了。
对，
那些人呢，当然一些老人们已经去世的怎么都已经有很多了，但又没有去世的，那股息中共也不谈了，那从来说没有给股息，那企业怎么回事？没有说法。
等于说就掠夺了老百姓财产，
抢走了。
现在共产党，但是共产把它供过去了，
供过去
了啊，
抢走之后呢，后来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呢，中国就全部的国营企业。
对，
那是国营企业，就是到了这个79年的时候，中共开始改革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养不起了，这个国有企业都是亏损的。他那时候他提一个很一个口号，叫做“利改税”。所以利改税就是说，政府啊，不要你们交利润了，你们按交税， 你们养活自己就行了。所以当时中国大部分的这个国营企业，就在那时候就是自谋生路，自己那个改造自己，想办法维持这些员工生活就可以了。所以中央根本就没想要税，没想要利润，
没要利润，你缴税就够了，
缴税就够。而且这个税也可以减免的，你实在太困难就减免了。
对，
所以你就看到那段时期啊，中国大量国营企业是倒闭的，就想办法怎么改革，怎么让大家吃上饭呢？就这么一个过程。
当时还有一个叫承包啊，
是，
就是你把这国营企业承包起来，我就给你这个厂长、经理多少股份啊，多少钱呢、啊？
是，
就走这么一条路。实际上等于把国营企业又慢慢向私人方向转移了。
对，
但这个转移以后，可是你这个钱，原来是都是私人的，变成国家了。那是国家投资在你里头啊，你赚的钱除了养工人以外，你拿薪水，你还有利润呢。
对，
你利润应该缴上来、啊。
因为当时那个阶段哈，有很多国营企业是亏损的，是倒闭的。
嗯，
到现在来看呢，有一些垄断企业已经发展的很快了，比如说像中国的电讯呐、中石化呀、银行啊，各种企业，它赚了很多钱，这些钱都成为国际的大企业，都是排名在国内前500名的。很知名的企业，
对啊，
他们有很高的利润嘛。
这个利润你应该是按照常理来讲，人所有的一个逻辑上讲，投资的人这个利润应该是归投资人嘛。
是，
这个投资是国家的嘛。
对，
应该属于中央财政部嘛。
是。
可是李鹏的儿子江敏亨他们没把钱交出来、
啊。因为当时改革之后，利改税之后啊，后来这个中国的规定，这国营企业只交税不交利润了，所以交利润他那个司法上，也没有规定国营企业要向财政部交钱，
所以这个利改税到现在改了以后就没有动，
没有动。所以中国的
这快20年来，这是在赵紫阳手上改的。
是，所以这个改革过程到现在就没有改。之后呢，就形成中国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就国营企业只交税，赚个钱就没处去了。所以呢，这个掌权的高官嘛，在国营企业高官呢，就可以私下分掉。所以您讲啊，这个江泽民的儿子，什么李鹏的女儿，掌握这个电力啊，什么电讯呢、啊，他们就成富翁了。
他这样做法、啊、是非常不合道理。国家财政现在是缺的，
是
国库是空的，
是。
而你这些垄断企业呢，已经基本上变成这个太子党们或者是高官们的一个
黑洞，
这个独立王国。
对，
我有钱，我不归你国家。那么他们这些人呢，就是变成一个垄断性的拿了国家钱呢，掌握自己口袋里边，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
是，本身这个钱呢，应该是国营企业交钱，会补充国家的一个财政收入的。
对。
但是现在变成一个利益集团，所以这样的钱呢，本身应该给造福于人民的钱，结果被少数人垄断起来。就这个制度下来，你就可以看到，中国这个国营企业每年有几千亿钱流失掉，他们可以变卖企业或者制造亏损呢。有些企业虽然是看着表面很穷亏损，但实际上是当官人都是很富裕的。说这个现象就跟海外的一些国营企业一比较，出现了很大的反差。
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把国营企业大量的、有计划的转移到那些
私人口袋，
转移到经理啊、高官呐、啊、太子那时候。我记得有一年，大概是99年这98年，在东北沈阳啊，提出一个口号：1块钱企业，你就把这个企业你买走。
是。
当时唯一的条件说，你把工人养起来，整个财产1块钱就交易到你手上去了。可是当时这些管理人员呢、经理们呢，过了几个月、半年，把工人都踢上街了，都赶走了，那企业就是归他了。
所以像这种现象啊，就是一个中国的国有企业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说呢，它就是官商勾结形成了利益集团。不过这个话题啊，我们要讲可能要讲很长时间，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暂时先谈到这里，
好吧？
好。
各位观众，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